很多年前，听过一首诗歌，一首歌。那么歌名的名字我也不确切记得了，但是有一句话呢，实在还是记得很清楚。这句话说：“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片爱，那么世界呢将变成美好的人间。”也就是说，人们都知道这个世界呢，现在还不是一个美好的人间。因为这个世界缺乏爱，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有是有爱，但是这个世界非常缺乏爱，所以人们都向往一个这样的世界，是一个美好的人间。无数人为了这个美好的人间，那么奋斗了他一生的目标来实现。但是，然而呢，人类历史我们知道发展到今天。这个世界不但没有变成一个美好的人间，却成为了一个充满新冠病毒的世界，成了一个人人却在家中不能出门、充满恐惧的世界。其实圣经呢，它早就告诉了我们，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堕落、败坏的世界，是一个缺乏爱的世界，世人靠自己永远也不会成为一个美好的人间，那么只能最终毁灭。所以呢，在约翰福音3章16节，那么神就这样告诉我们，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么，神爱世人，神也让信他的人回应他的爱。圣经中几处提到主耶稣让人们遵守两条最大的诫命，说你要，那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所以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也就是说，全心全意爱神和人与人之间切实彼此的相爱，那是整本圣经的主题。活出一个充满爱的人生，是神对每一个基督徒的要求。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许多的方式，我们来奉献我们的爱。那么，在今天的信息中呢，我们只是从两个方面来分享，我们如何把我们的爱奉献给他人。一个是满心牵挂的爱，一个就是我们恒切祷告的爱。我们先来看第一点，满心牵挂的爱，这是在第一节到第九节。那么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我们都知道。那么这是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弟兄的第一封信。那么我们这里我们有很多的母亲在座，那么每位母亲呢，都有过这样的感受。当他因为某种特殊的原因，不得不和他怀中的婴儿暂时离别的时候，那么他一定会有一种常人无法感受的牵挂。保罗其实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就是这样的情感。根据《使徒行传》17章，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待了不到一个月。他连着3个安息日，在那里的犹太人的会堂中，那么透过旧约的圣经和他们进行辩论，那么讲解主耶稣他的受害和从死里复活，证明耶稣基督呢就是神的儿子，就是犹太人在旧约中一直盼望的那位弥赛亚，也就是基督。那么在短短的3天的讲解， 那么就有很多人因着保罗的讲道，他们信了主。然而呢，因为不信的犹太人的反对和围攻，那么保罗呢不得不离开。所以呢，对保罗来说呢，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其实就是他出生的属灵的婴孩，他现在呢不得不离开他们，心中就充满了牵牛的思挂。那么保罗呢知道他们刚刚信主不久，那么又呢常受到不幸的犹太人和这些匪徒的逼迫，那么在这里的偶像诱惑呢也很多，所以呢他心中呢就总是牵挂他们的境况到底是如何，他走了以后他们会怎么样。所以呢保罗呢本来是想尽快呢返回来看望他们，却是因为撒旦的拦阻就是不能成行。于是呢保罗就派提摩太来探望他们，来兼顾他们的信心。结果提摩太来到这儿，发现他们蛮有信心和爱心，而且又有美好的见证。这让我们明白一件事情，那就是基督徒在生命的成长过程中，那么除了真理的教导和在教会中的服侍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我们在主里彼此的相互的关爱。那我们怎么去关爱别人呢？特别怎么去关爱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呢？那我们关爱也就是我们愿意去关心，愿意去挂念，愿意去在意别人的光景与别人的需要，并且我们可以尽我们所能用我们的实际行动来帮助，来满足他们各样的这些需求。那么在第一节到第五节中，保罗呢有两次呢用了我不能再忍这个词，因为他非常想念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们，所以自己他却去不了，心里又着急，所以呢他就派同工提摩太专程到帖撒罗尼迦去看望他们，去兼顾他们。然后呢保罗呢就从雅典了去了哥林多。我们从使徒行传的第十八章知道，保罗在哥林多待了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那么提摩太可能去了这个帖撒罗尼迦好几个月还没有回来，也没有什么消息，所以保罗其实心里面就更加的着急了。所以呢他正在忍不住的向另外派一位这个同工呢去探望帖撒罗尼迦那边的情况，结果呢就在这个时候呢提摩太他回来了，而且给保罗带来了帖撒罗尼迦教会那边非常美好非常受鼓励的消息来，说他们那边的信徒非常有信心而且蛮有爱心，也说他们在那里周围的人群中都有美好的见证，所以这让保罗呢心中得到很大的安慰。其实对基督徒来说，我们需要物质上的关心，我们其实也需要更需要灵性上的关心。那么是否真正关心别人，可以其实从你在不在乎别人的境况能够表现出来。所以真正的关心就是不能忍受的关心，忍不住一件事情想做，那么忍不住你就是说压不下来，你就要想去做，那么就这样的一种感受。那么对一个不太认识的人或者没有什么交情的人，那么你不会忍不住去为他做一些什么事情，但是对你的亲人，你熟悉的人，有深厚交情的人，非常熟悉的人，你就会忍不住的想看到他们在一些需要的时候，就忍不住的想去做一些事情来帮助他们，来满足他们各样的需要。大家想一想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呢？ 那么现在呢，我们正在处在这场瘟疫的之中，那么全世界几乎真的被这场瘟疫所侵袭，那么充满了这种，真的是全世界都在这种恐惧的茫然的之中，而且瘟疫还继续在蔓延。那么大家最容易体会的，最容易体会忍不住的，那就是忍不住去看新闻。那么想知道现在感染病毒的有多少人呢？那么现在失去生命的有多少人呢？我们也忍不住的想知道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他们的情况怎么样？我们组内的弟兄姐妹有没有受到各样的威胁？我们除了为他们祷告，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那么对于不幸的亲人或者朋友，那么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给他们传福音，帮助他们思想生命的意义，思想人离开这个世界会到哪里去，让他们能够真的知道人实在是有限也是有罪的，也让我们每天让那么他们也知道现在每天的有成千上万的人感染病毒，也有成百上千的人失去生命，我们就帮助他们可以看到生命的脆弱还有生命的短暂。我们不在这些人的其中，我们没有被感染，现在还没有失去生命，那么不是说我们就比这些已经被感染的或者失去生命的人哪些地方比他们好，不是的，我们只能承认乃是神对我们的怜悯和慈爱，只有信靠耶稣我们才能够得救，才不会畏惧死亡，才会真正的有永生。所以把这些的真理，把这些的圣经的真理告诉这些不信的亲人朋友们，让他们真的是思想，让他们能够转离他们过去的罪，转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当然了，对于组内的弟兄姐妹们来说，最重要的我们就是彼此互相坚固我们的信心，用神的应许我们彼此来安慰。如果我们这样做呢，我们其实就是在奉献我们的爱，就是在互相的关爱，就是在让这个世界有更多的爱。那么其实保罗呢，建立起帖撒罗尼迦教会以后，他就匆匆的离开了。他也知道有逼迫患难在他们周围，那么还有人引诱他们离开基督的信仰，走回世界的道路，去拜那些假神，拜那些偶像。保罗爱帖撒罗尼迦那里的弟兄姐妹，他很挂念他们的情况，希望他们能够平平安安的度过各样的那些难处，但是他最关心的呢，是他们经历难处时不要失了信心，也不要因为他自己所受的患难影响他们的信心。保罗觉得，那么这些年轻的基督徒们如果不为他们提供真理信仰上的支持，那么不给他们心理上的安慰，他们很可能会很容易的因着周围的情况而信心软弱，或是因着周围的诱惑而放弃基督的信仰。所以呢，保罗在第三节中说，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摇动。他在第五节说，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叫我们的劳苦归于徒然。他想让他们确切的明白，不管是帖撒罗尼迦的信徒还是他自己，所有愿意跟随主耶稣的人都必然会经历不同程度的难处、劳苦或者是试探，神也必会帮助他们走出他这样的困境，因为这是神在圣经中所应许所命定的。那么在哥林多前书4章13节，那么这样保罗这样讲，他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 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那么基督徒的生命的成长，我们知道真理的教导固然是很重要的，但是爱心与关怀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有很多人，他们信耶稣并不仅仅是因为参加了一场布道会，而另一个原因是一些基督徒长期对他们的爱心关怀和祷告，因着这些人愿意在他们的身上花时间和精力关心他们的需要，那么在这样的基础上呢，他们听到了福音，又受到了圣灵的感动，所以才信了主。所以他们看到带领他们信主这样人的这些人的榜样，他们也愿意成为这样有爱心的人。所以大家可以回忆一下，从你刚刚信耶稣到现在，你有没有感受到别人的爱心，对你的爱心和关怀呢？或者你有没有关心过别人的属灵生命呢？有没有关心过他人的需要呢？当然我们每个人呢都有不一样的这个经历，那我们也会有不同的答案。但是呢，你会发现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要学习的功课，除了圣经和教会里面的服事之外，还有就是我们去关心别人的灵命的需要，帮助别人来成长，也接受别人的关心和帮助，和别人能够一同在主的真理中一起来成长。其实这才是我们信主之后那么更多需要学习的功课。那么在第一节到第五节中，我们也看到保罗呢对帖撒罗尼迦弟兄姐妹的关爱。那么在第六节到第九节，我们同时也看到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们的信心和爱心，对保罗和他的同工也同样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和安慰。那么这里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爱。基督徒的关爱、关心、爱护呢是双向的。那么保罗呢非常关心帖撒罗尼迦弟兄姐妹他们的现在所处的光景。那么提摩太回来呢，把这个好消息呢报告给了保罗，说他们虽然是一群信主还时间不长的基督徒，但是呢他们的信心和爱心，那么在弟兄姐妹之间，在周围的人中间都有美好的见证，而且呢他们也常常纪念保罗，为保罗和他的同工也常常给他们祷告，一直在牵挂他们在其他地方事工的这些情况是什么样子，也很想见到他们。他们同时也感受到保罗对他们的关心和爱护，那么他们的表现也让保罗更有信心去别的地方，别的外邦的地方去传讲主的福音，去拯救更多世上的灵魂。那么这里保罗呢在第八节和第九节中有这样一句话，他说你们若靠主站立得稳，我们就活了，我们在神面前应在你们甚是喜乐。我们从这节经文中可以知道，保罗对帖撒罗尼迦信徒的这个感情是一个多么深厚的一种感受感情。那么唯有当他确实知道他们毫不动摇的靠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信靠主耶稣基督，他才可以喜乐的活下去。我们可以思想一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就他只有他们能够那样的，他只有他确切的知道帖撒罗尼迦弟兄姐妹他们有这样的对耶稣基督的信心，那么对保罗自己来说，他才有这样，他能放下心来，才能继续的活下去。可想而知他们之间这种情感 是多么的深厚。所以这样的关爱其实也正是神发自在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之间这样的一种情感，这样的一种心，这样的一种彼此之间的关爱的心。那么其实这个也可以透过哥林多前书12:26-27，那么保罗用一个肢体跟身体这样的一个比喻，比喻我们基督徒之间的在主里面的关系。这里说，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喜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了，我们每一个肢体之间的关系，真的是一个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一个肢体受影响、受痛苦，另一个肢体一定也会有一样的，一定也会有一样的感受，那么感同身受。其实呢，如果我们经常这样的感受，我们也可以在我们一些团契，我们经常在一起的时候呢，体会出来。如果我们经常参加我们周五的小组查经，还有祷告会，以及我们主日敬拜和主日学，那么大家就彼此接触、认识和交流的机会其实是很多的。那我想请问大家一下，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主要在谈论一些什么话题？我们花费那么多时间，主要在讲一些什么？那么有多少时候我们是在闲聊一些娱乐方面的事，或者是体育方面的事，或者是当下一些时政的事，或者其他一些自己想互相聊天的事情？大家想一下，有多少时候我们是在了解各自的需要，或者我们各自生活中的难处？我们有多少时候在分享我们各自读经祷告这样的这些里面的我们一些分享，我们的一些感受，或者是我们各自属灵生命成长的经历和挑战？那么这些方面的事，我们可以思想一下，我们有多少时候在我们跟弟兄姐妹直接坐下来，那么谈论的时候能够谈到这些主题呢？其实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健康成长，那么只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个人的生命健康成长，我们的教会才能整体的健康成长。那么现在呢，我们基本上没有物质上的缺乏，那我们最缺乏的就是我们对基督真理的认识，对教会的委身，对神的敬畏，还有就是对处理家庭和社会事务的时候应该遵循的圣经的原则。我们在这些事情上如果能够付上代价，我们能够来彼此学习，彼此来鼓励，我们就是在奉献我们的爱，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也就一定会一起来成长。所以呢，关爱其实是彼此相互的。那么保罗，那么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们关爱保罗，希望他跟他们能够尽快的见面。那么保罗呢，也关爱他们，就为他们昼夜的来祷告，切切的来求，希望能够早日的见到他们。那么在这个，所以呢，这个保罗下面就为他们因着他心里面关爱牵挂他们，所以保罗出于他对他们的爱心，就发出了以下这些恳切的祷告。这也是我们第二个方面，就是在我们奉献爱的方面，我们可以恳切的为他人来祷告。那么保罗呢，在10-13，那么保罗从三个方面来恳切的为这些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们来祷告。保罗首先为他们信心充足祷告，那么这在10-10-11，这里保罗说，我们昼夜切切的祈求，要见你们的面，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愿神我们的父和我们的主耶稣一直引领我们到你们那里去。 保罗求主帮助帖撒罗尼迦的信徒面对逼迫和偶像试探的时候，能够赐给他们充足的信心来面对，同时也让他们相信主一定会成全他们见面的盼望。那么这一盼望呢，很可能就是在使徒行传20:1-2那么得到了应验。因为在那里圣经告诉我们说，保罗呢去了马其顿，那么走遍了那一带的地方，那么和许多的这些门徒那么进行了拜访，安慰，那么去那里安慰了他们。所以我们从这里面可以看到，很可能保罗就是在这次实现了就是他跟他在这里的祷告，那么去重新那个跟这些帖撒罗尼迦这些信徒呢能够见了面，这是他的给他们的第一个祷告。那么第二个祷告呢，保罗就是为他们的爱心的增长来祷告。那么在12，他这儿说，又愿主叫我们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保罗求主使他们不但在主里面彼此相爱的心增长，同时也鼓励他们对不信的人的爱心也要充足，就像他和他的同工爱他们那个样子。那么这也很像主耶稣在上十字架的之前，那么他对门徒的教导。那么就约翰福音15:12，主耶稣这样说，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所以你就彼此相爱，那么就像主爱我们那样，我们彼此相爱，这是主给我们每位基督徒的一个命令。那么这个命令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应该常常的思想，我们有没有遵行这个命令，我们有没有在主里切实的去彼此的相爱。那么保罗呢最后为他们最终的成圣来祷告，那就是在13，他说，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其实每个基督徒在世的生命是一个不断成圣的过程，但是在主耶稣再来之前，我们的圣洁都不可能达到完全。我们最大的也是我们终极的盼望，就是当主耶稣和众圣徒来审判这个世界的那个时刻，我们才能够完全的达到成圣，和主耶稣才能在新天新地永远的同在。就像哥林多前书17:7-8还8，他这样讲说，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那么这里面呢，其实这是主给我们的应许，也就告诉我们，我们不可能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来成圣，我们唯有主耶稣基督才能保守我们到底，叫我们成为圣洁。所以呢，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应许，所以他的应许必然会实现。弟兄姐妹们，那么保罗和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他们在患难中彼此的牵挂，彼此祷告，彼此奉献爱心，各自的信心他们得到了坚固，牵挂的心也得到了安慰，他们属灵的生命都得到了成长。我们现在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这种大的瘟疫的灾难，我们不知道这场灾难什么时候会结束，但是我们知道神告诉我们，万事都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 虽然我们经历这场灾难，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一定不要浪费这场经历。我们要在这场经历中真正的能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造就，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锤炼，也让我们能够真的是在这场灾难中，这场经历中，我们真的是能够活出一个主给我们赐的新生命来。我们能够把真的这个世界上缺乏的爱，我们能够更多的能够奉献出来。那我们该当如何行才能把我们的爱能够献给他人呢？其实有很多的方式我们可以奉献我们的爱，特别是在现在这种特殊的时期，那么大多数人被隔离在家，那么难免孤独，难免忐忑不安。那么当我们牵挂我们的亲人朋友或是主内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忍不住想知道他们的情况？有没有想知道他们有什么需要没有？我们可以发一个信息表达对他们的关心，我们也可以打个电话和他们说说话，使他们不觉得孤独，也能够让他们焦急的心能够安静。我们可以发一个，我们也可以，那么这个里面呢，是说对这些，我们不知道他们信主没信主的这些人，那么如果还没有信主，那么其实这段时间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给他们能够传福音，就像前面说的，那么真的把福音的真理那么告诉他们，把我们人生的目的意义也跟他们一起来分享，能够让他们能够真正的回转，能够来在患难中能够看到盼望，在患难中能够真正的得到耶稣基督他亲自的拯救。那么对于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也可以一起来读经，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可以分享各自的灵修，我们可以用神的话语彼此来坚固我们的信心。那么当我们祷告时，那么求主来怜悯，来施恩，在这个瘟疫前线的这些所有的医护还有工作人员，我们也为我们之间的那些年长的弟兄姐妹们为他们祷告，求神来保护他们，也为我们中间那么在这个医护人员的这些弟兄姐妹们为他们也来祷告。那么今天也有一个祷告，那么就是我们中间的一位姐妹的朋友，那么她的女儿那么就在深炮上班，那么她是一个实习医生，那么她呢这次呢她自愿那么出来去这个冠状病毒诊所来做这个，在那里做医生，实习医生，来接诊这些受冠状病毒感染的这些病人们。那么我们也求神能够保护他们，也能够真的特别的来眷顾他们，这里能够真的让他们有平安，让他们能够有信心来收治这些冠状病毒的病人。那么我们当然了也一起来祷告。那么我们教会呢从这个前天我们特别我们设立一个禁食竭力的祷告，那么我们也继续的请弟兄姐妹们积极的来参与那么这次这个禁食祷告的这个竭力。那么我们真的付上代价，我们真的在经历这场灾难的时候，这场瘟疫的时候，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能够积极的参与，让我们能够知道真的这场灾难经过以后，那我们会留下真的每个人的痕迹，能够真的是让我们的祷告能够达到主的面前，让主能够靠着真的他的大能能够止息这场瘟疫，能够让这场瘟疫尽量的在这颗土地上来止息。那么也求主能够保守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在这经历这场灾难的时候，能够定睛的来仰望主，能够信心不至于摇动，相信主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因为他在诗篇30:4-5他有这样的应许给我们，他说耶和华的圣名呢，你们要歌颂他， 称赞他可纪念的圣名，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我们来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当我们弟兄姐妹今天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时，天父啊，真的求主你向我们扬脸，求主你的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因着主你的慈爱，因着你的怜悯，我们心中能够充满在你里面的平安。天父啊，让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在面对经历这场灾难的时候，也让我们彼此能够活出主耶稣基督你让我们活出的那样的有爱心的这样的生命来，让我们能够彼此奉献我们的爱，让我们能够让这个世界，让我们周围的人真的能够更多的感受到爱，因为我们这个世界确实是在缺乏爱，缺乏从主你而来的爱。主啊，让我们这些做你儿女的，让我们这些你的儿女，主，让我们真的是在这场瘟疫中，让我们能够看我们能够做一些什么，我们能够让这个世界更多一份爱，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爱真的是献给别人，让别人能够感受到主的爱，也让我们能够在爱中彼此扶助，彼此鼓励，彼此盼望，能够知道主你不会丢弃你的儿女，主你会拯救我们，主你也会真的是引导我们走出这场灾难。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